弟兄姊妹，新年快乐！快乐吗？快乐的挥挥手。当然我们有快乐，我们也有重担。感谢主。我发现这个新的一年开始，很多人得病。刚才我要讲到底下就咳嗽了。打电话，好多家庭病了。我们真的是求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我昨天一天从早到晚回去很晚了，说话说多了，嗓子也哑了。这个，所以我们大家也要为我祷告为我们这个讲台祷告。新的一年，求主来使用我们这个讲台，也洁净这个讲台，让我们每一次站讲台我在这个教会已经站了10年的讲台，每次站讲台都惊恐都惊恐战惊，不容易，不容易。这个讲台是圣洁的。是神所拣选的仆人要使用的。不管我们谁站到这里讲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不配，我自己尤其觉得不配，我们算什么呢？我们是罪人呐！我们这个过去不认识主，现在我们认识主了，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侍奉他，来服侍他所以我们珍惜珍惜这个机会。今天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时候，我想讲几句感恩的话。教会走过了10年，那我们第三个礼拜，我们就是10周年的纪念活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3天的嘉年华的庆祝。弟兄姊妹，预备我们的心不容易，一个教会走10年，尤其讲到我在这个教会当了10年的牧师，你们忍耐了我10年，那真的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前几天跟几个牧师在一起说，哇，你在教会待10年，你烦不烦呢？我说我不烦，那人家烦不烦你呀？我说那我也不太知道。总而言之，10年就吃我这一盘菜，我觉得对你们来说有点亏欠，有点亏欠。过年了，我们吃很多的菜嘛，大餐。不过感谢主，那罗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了，感谢主，修传道也回来了，所以我们有3盘菜了不一样，这个每个菜的味道都不一样，所以营养均衡。粗茶淡饭比较利于健康不一定老吃大餐，但是神的话总是好的。所以我想起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保罗所说的：“弟兄们呐，我不是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要得着在基督耶稣里边在上面照我的奖赏。”那么保罗呢，告诉我们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忘记过去，不仅忘记过去的失败，也要忘记过去的光辉，这些东西都会缠累我们行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要忘记它，所以有了成绩，咱们归给主，有了遇到一些难处，我们来省察自己，那么是不是我们做的不合神的要求，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是保罗。也是我今天跟弟兄姊妹所说的，我们前面的道路在我们前面展开。我们过去取得了很多很多的成就，我们教会10年，从十几个人到现在我们几百个人，从没有教堂搬了6次的家，我们教会搬了6次的家有的时候一年搬一次家，因为教会增长就坐不下了，我们就得搬家。我们到今天有了我们自己的教堂，靠着我们弟兄姊妹的祷告神的应许、圣灵的带领，以及我们弟兄姊妹爱心的奉献信心的奉献，我们买下了这个教堂。我们很感谢主，虽然我们还有这个几十万的贷款，弟兄姊妹的借款，我们需要还，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Amen，哈利路亚。我们从一个点，现在我们到10几个聚会点在新加坡我们有5间的聚会点在美国我们也有5间的聚会点。我们感谢主，从无到有到现在。那我们的网站每一年我们的点击率有差不多3000多万3000多万，平均一天是10几万的点击率。我们一个小小的网站，我们就花200块钱每个月，我们可以祝福很多很多的没有牧师的教会，听不到福音的族群。我们很感谢主，神使用了我们这群卑微的人，但是保罗提醒我们，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正道之前，这几句感恩的话，我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神使用了我们， 但是我们感谢主，神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更大的合唱，更大的需要。我们教会的新的一年，弟兄姊妹要兴起来。昨天我们开长执会，长执扩大会，包括小组长开完了，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 fellowship， 我就发现哇，这个弟兄姊妹在 fellowship 的时候那种喜乐，我就知道我们教会今年要复兴。你们，哈利路亚！我们的生命要复兴，小组要复兴，教会要复兴。所以我们小组明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建造小组，传扬福音，传扬福音，建造小组。如果你没有进入小组啊，我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找到一个小组，这是一个最小的属灵的单位，但是呢它却是教会。小组就是教会，耶稣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如果你没有进入到小组，你就很难进入到教会。我们发现，你看有的人结婚了，哇，这个忙的人都是小组的人。你没有小组的人，你结婚可能没人帮你忙，只有牧师给你找人了，说你能帮这个姐妹忙，能帮这个弟兄忙，因为这个弟兄呢，没有小组，所以我就得给你动员去。那如果你有一天你最次礼拜你要走了，那就更惨了，没人给你送行了。你看，哇，你放眼看去，教会做了十年礼拜，你没有在小组，没有肢体相交，没有跟弟兄姊妹建立生命的关系，当然也没有生命的碰撞。不要以为有些矛盾就是坏事，遇到了矛盾了这个人就不好了，不是的，这个矛盾也是一种生命的碰撞，在碰撞中我们成长了，在碰撞中我们学习相爱了，在碰撞中我们更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委屈，他所为我们付出的。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有一天弟兄姊妹哪人得罪了你，你能有这句话在你的生命中，你并按照去行，你就得胜了，你也就成长了。所以感谢主，我盼望新的一年我们小组要不仅要发展，我们要有更多的新的小组被建造起来，在家庭在社区里边，那同时在教会的小组我们更深的来生命的连接。我是盼望有呼召的弟兄姊妹出来做小组长，做小组长需要呼召有 calling 的这个不容易的。做一个小牧者工作本来就很忙了，还要做小牧者，还要为他们忙。那很多的人刚来到教会带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圣经的问题，信仰的问题，家庭婚姻夫妻关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身份绿卡的问题，小组长们都需要为他们祷告。但是你也相信你所做的一切每一件我们的神他都纪念。你们，哈利路亚。那我们今天我们看一段经文，在诗篇九十篇。那么九十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新的一年为什么忙，为何忙为何忙。诗篇九十篇，摩西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还未曾造成的时候，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经。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物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在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地饱尝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你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愿你建立。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何等的美好， 让我们认识我们生命的有限，认识你的伟大和永恒。主耶稣，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时候，求你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看到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看到我们人生的目标在哪里。在新的一年，求你给我们智慧的心，数算我们的日子，讨你的喜悦。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所以看一下我们的引言，那我引言用了三个字很特别，我用了三个忙字。在今天的时代啊，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忙碌的时代，今天的人是个忙碌的人。你会看到大家一打招呼都问，哎，最近忙不忙？我们喜欢问，为什么你不问的是最近舒服不舒服，休闲不休闲？我们不会这样问，我们问忙不忙。好像忙的人呢，好像挺有成就感啊，不忙的也说忙啊，忙的就更说忙。我跟你讲啊，日本人最有意思，他即使下了班了他也不回家，他在外边去喝酒去，他也表示他忙，因为好像在外边有成就，那么能讨太太的喜悦，对不对？如果他很早下班，太太瞧不起他。我到日本，他们就告诉我，日本这个文化很特别的，你知道吗？我们在美国也是如此，我们非常的忙。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就忙我们的学位啊，那个考试啊，一次又一次的考试，这个不容易。你不要说我们学世界这些知识，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赚钱，我们就在神学院里边也是很忙的。你问问老修三年怎么忙的，我告诉你，每交不完的 paper， 我到现在我还没忙完呢，我的 paper 写了七七八八，还没整理完呢。我一个月被罚200块钱，我已经罚两年了，我告诉你啊。但是感谢主，罚得我很喜乐，要不我们也得奉献给神学院一些嘛，对不对？后来院长还不领情，说这是罚款，这不是奉献啊，你要搞清，奉献的是神所纪念，罚款是你错了，我告诉你。哇，这神学院没什么恩典的，你知道吗？感谢主，就罚吧，对不对？我们都在忙，当我们忙完学历，我们就忙婚姻，对不对？昨天我们参加了一个婚姻，哇，我看新娘新郎也忙得一塌糊涂啊，我伴郎伴娘也跟着忙，今天好多伴郎伴娘都来了，对不对？这新娘新郎没来，但是伴郎伴娘来了，我看到哇，这个很忙的，从早上头一天就开始忙。我们进入到婚姻忙了以后，我们就忙孩子啊，我们从小学把他们忙到从小学之前很忙的，然后再忙到中学，再忙到大学。当他上了大学以后，你要忙着给他找对象啊，当他结了婚了，你再忙他的儿子女儿，你变成了一个老保姆。当你忙完了以后，孩子等着孙子长大，你一回头你75岁了，那个时候你吃什么也不太香了，你就觉得一生就这么过吗？我觉得这三个字忙忙忙很有意思。有一首诗歌说，忙忙忙忙忙忙，忙是为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忙得分不清欢喜快乐，忙得没有时间痛苦一场。周华健唱的歌，我大概15年前听到的，那是周华健特别红，就像现在的周杰伦。我在台湾，他到医院来看我们，给我们唱歌，就唱了这首诗歌。人生很无奈，这首诗歌道出了人生的无奈。我们不忙还不行，那么忙呢，又把人时光都忙完了。摩西说，我们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我们的生命就像早晨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他说我们的生命短暂的，就像一声叹息就过去了。那如果你的一生就这样忙，你没有思想，你的人生的方向，你这样忙，你不知道为什么忙，就变成我们第二个忙，盲目的忙，那你一生很可怜的，真的是很可怜的。我发现这三个字啊，你看忙忙忙里边都有一个共同的字，你们看了没有？中文老祖宗造字真的有水平，这个比英文有水平。英文那个 busy 跟那个 death 没什么词根的联系，你看这个就有忙心加一个亡字，忙忙忙心就死亡了。我告诉你，死啊，那个亡是死亡吧，对不对？第二个忙上面还有一个死亡，眼睛死亡了，看不见，就忙。第三个忙也是死亡，还有个亡，什么死亡了？ 啊，就是没有目标了，没有目标了。你看到这三个字，忙忙忙。今天很多的人，当你忙忙忙，有的人就累死了。你知道，原来这个中国有一个公司有18跳，啊，他们就活不下去。还有一些在中介年，就是这个年富力强的时候突然死了。有一年呢，我记得有一年中国死了好多科学家，杨乐、张广厚这些数学家都是在40-50岁死的，都是在45岁到50岁之间，这个时候死亡率最高的都是累死的，都是累死的。所以那个年是最危险的。我们管那个时候叫做什么？叫做当一个人劳累死亡了，劳累死亡了。所以上帝创造人，上帝给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安息的时间。他知道你要管理世界要忙，可是呢，他给你一个安息的，安息在哪里呢？不是在家里睡大觉安息，是来到神的面前安息，在他那里边，从他那里支取力量。神是我们的力量，你们大点声说阿门，哈利路亚。神是我们的帮助，有他我们，如果你靠你自己，那你累，你肯定心亡。但是神帮助我们，那我们不管怎么忙，我们都喜乐啊，我们都有力量，都有平安，因为他是我们的高台盾牌，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我们依靠他的什么都不惧怕的。所以你这个安息要懂得来到神的面前。很多人跟我说，一打电话，好久没来教，最近怎么样？哎呀，最近太忙了，牧师啊，哎呀，这个真的是学业忙得一塌糊涂，没办法来教会，啊，最近工作也是经常加班，没办法来教会。最近孩子要学钢琴、学小提琴，啊，学吉他，哇，学游泳，啊，还有的学滑冰，啊，有的，反正总而言之，还得就是忙，太忙了，就没有时间来教会。如果你忙的没有时间来教会，就说明你已经进入了第一个忙。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忙，然后进入到第三个忙，然后进入那词根那个忙，你连进教会的时间都没有，那你一定是把你的生命的秩序颠倒了，颠倒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是给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他给我们力量。如果不愿来到他的面前，你没有能力面对一个礼拜的压力。不管这个世界多大的压力，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你看他敬拜的时候，我觉得每一次我敬拜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喜乐，啊，特别喜乐，好像当我敬拜的时候，当我祷告的时候，圣灵充满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过去一个礼拜什么事都过去了，什么都不是问题了。所以这个来到主的面前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也理解，我们的工程师在北美，我们教会不是电脑工程师，就是会计，再不就政府工作人员，再不就是这个政府的 contract， 要不然就是大学教授。当然我们有些在这读博士硕士的学生，我们也今天青年团体带我们敬拜，你看到他们也是很忙的，可是他们很爱主，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主。当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年我到北加州，有一个工程师给我讲了一个这个华人工程师自画像，我们看一看，很有意思的啊，你看像不像华人工程师？这个他把它编成从1到10到千到万，他就写了个一个打油诗，是这么说的：一进溪谷心里发毛，二手旧车东奔西跑，30出头白发不少，4尺小屋要价天高。北加州一个小屋都100多万，在 Palo Alto， 在 Cupertino， 那我们大家都了解的啊。然后呢，五彩屏幕，键盘敲敲，6神5主。终日辛劳，7匹牛郎，织女难找。来我们教会找吧，我们这儿织女不少。8万家当，股票套牢。9点回家，只想睡觉。10万头款，抢房不着。百事无成，上瓦下聊。千辛万苦，虚无缥缈。你看，从一写到万，我这个华人工程师还是很有文采的，啊，还是很有智慧的，写的还是很有意思的。不过，真的道出了他们生活的真实的样式。我在北加州曾经在一个教会有3个月的实习，啊，我在那里我就看到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辛苦。这是他们真实的写照，北加州压力何等之大，年薪都是20万左右。啊，20万左右， 可是你会看到他们买一个房子，我跟你讲，一个厕所的三间小房，1948年的，多少钱你知道吗？100万。我有一次跟师母住在我一个朋友家里，他一进屋说：“哇，你这危房啊！”他说：“人危房。”人那个弟兄说：“哎，师母，你开玩笑，我这是百万豪宅，怎么危房？这叫 plato， 你开什么玩笑？那可怜吗？”那你说我们就奋斗，就为这房奋斗奋斗奋斗，然后有一天我们老了，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人生意义究竟在哪里呢？在哪里呢？我们到底为什么而忙呢？我们忙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首先我们忙都是因为世界人在忙，所以我们就在忙。保罗说叫世界的风俗，是世界的风俗，我们是随着世界的风俗去行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顺从今日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过去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按照我们自己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哎呀，保罗一讲到我们没信主之前的好可怕呀，对不对？而信主之后，如果你不认识真理，也是如此的，也是如此的。我们今天看到说，肖伯纳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人生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真正的意义和喜乐，就是当你感到正在为一个伟大的目的而活，你就充满了力量。”我们今天的目的是什么？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你会给我一个标准的答案，神造我们是为了荣耀他，你们这个是标准答案。神造我们人类是为了荣耀神，为了荣耀神。那如果你能够认清说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你其他都好办了。我记得当年毛泽东讲过一句话，说纲举目张，对吧？什么意思啊？这不是他说的，是咱们古代人说的，毛泽东引用过。这个纲，当你渔网在撒这个渔网的时候，你要抓住那个纲。你看那渔民刷一撒，那个渔网很美，像伞一样的刷下去，但你要抓住那个纲，你要抓住网线，你把纲丢掉你就完了。人的一生中要有这么一个纲，要有这么一个目标，为何而活的目标。我们很清楚我们要为主而活，所以讨主喜悦的事情是在我们人生第一位的。其实神要我们的时间不多，好像我们全部的生命是属于他，可是当我们一个礼拜才一次来到教会，就几个小时，礼拜五再来一次，可能在你生命中占你的时间不到十分之一。但你要相信说，在这个短暂的时间你不占十分之一，有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有的信主了就不见了，有的基督徒就要被称为三次基督徒，生下来来教会一次，结婚再来一次，死了再来一次，当然我管的叫四次基督徒，还有受洗来一次，因为这个三次是受儿童洗的，有的是到了明白真理的时候受洗的，那四次基督徒，这很可怜的。那你就没有抓住你生命的根本。我们看第一点，第一点，人生短暂，劳苦愁烦，没有办法，人生是短暂的，这个圣经中承认，圣经中承认人生是无奈的，劳苦愁烦的啊。摩西说第九节第十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摩西非常的清楚的讲到人生的无奈，我们在有限的人生中是很无奈的。其实不仅他说，你圣经你看到约瑟他爸爸雅各是不是也是，当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哇，光宗耀祖，他的哥哥们来找他来讨食物，他们相认了，约瑟饶恕他们了，说赶紧把老爸请过来，现在我做了宰相，埃及这么富庶的地方，让你老爸，让咱们老爸来跟我一起来享受晚年，对不对？那他老爸老雅各就带着全家70多口人就来到了埃及，这是以色列人全部的人，当时现在多了现在多了，海沙一样，你说只有几百万怎么海沙一样我们信耶稣人，我们被称为真以色列人， 海峡一样，二三十亿，对不对？那海峡一样，从2000年到现在，基督徒海峡一样，啊，海峡一样，这都是我们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个老雅各，当他到了埃及的时候，法老接见了他，你们还记得吗？对不对？法老问他多大年岁，那么你是老雅各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法老说：“请问您生平的年日是多少？”雅各说：“唉，我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生平的年岁是又少又苦。”他活130岁，他说的又少又苦，那这个人真的是乱讲话，你知道吗？130岁，今天能活130岁吗？啊，那个时候，可是他说我跟我的祖宗比，又少又苦，那这是真的，对不对？亚伯拉罕那活了比他大，雅各以撒也活得比他长，那他确实活得少，而他受的苦最多。他为什么受苦啊？哎，为了私心受苦，为了情受苦。第一个苦是为了跟哥哥争长子的地位，跑了受苦了。第二苦是为了女人，为了娶他这个心中最喜欢的女人，他给人干了扛了14年的活，所以他当然苦啊，那当然苦。你看他很苦，不仅他，约伯也说过同样的感叹。那么约伯他在他生命中遇到突然的变故，损失财产，失去儿女，失去身体，一下陷入重病的时候，他发出一个什么样的感叹呢？他说：“人为富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约伯在约伯记14章1到2节讲了这样无奈的话。人生是很无奈的，人生也是很忙的，很忙的。其实当你读圣经，你就看到，你要说忙，你立刻想到一个人姓马，叫马大，对不对？马大就很忙啊，马大也为属灵的事情忙啊。因为耶稣到他家来了，所以他就忙啊，招待客人呐，又给耶稣吃饭呢。然后他看到玛利亚在耶稣的洗前听耶稣来说话，耶稣说话他就急了，他就跟主发牢骚啊。啊，其实马大这个忙没什么错，但是马大在忙中一发牢骚就错了。当你忙的时候，为主忙，喜乐的忙，不发牢骚，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如果你一发牢骚，耶稣说那就完了，你一发牢骚，你这个做的就没有意义了嘛。我们在教会也是啊，我们做主的工付出很多，可是我们嘴上一发牢骚，因为大家觉得你看是不是这个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忙碌的时候来献上感恩啊，献上感恩。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忙，我们是乃是要为主忙，为主忙。所以摩西说到我们人生的短暂，摩西说到我们人生的无奈，人生的无奈。但是呢，摩西也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盼望，有盼望的。所以当我们人生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怪，要怪你一定是要忙碌，可是怎么让忙碌中有秩序啊？忙碌有秩序，忙碌中有喜乐，忙碌中有平安，忙碌中能有安排，把你此刻就安排的第一个是给神的。你像我们奉献我们的金钱的安排，第一个是给神的1/10，那我们的时间也是第一个画出来给神的。我们往往把这个关系颠倒了，我们先画工作的、儿女的，对不对？然后亲朋好友的、度假的，最后再给神的，那你就没了。你这个顺序不对，一个顺序一对，你生命的秩序就对了。那么有一个小故事说啊，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人的生命没这么长，没有75岁啊。有一个小故事，当然这个故事不是从圣经中来的，是一个寓言故事，说就给20岁。你说人20岁时候，人是什么时候活得最好？就头20年吧，啊，不愁吃不愁喝，天天玩。我的儿子，我问他你干嘛玩？他中文讲的不太好，小时候他就会说玩，你在忙什么玩？你最喜欢什么玩？这所以你看20岁之前多好，从幼儿园玩到小学，玩到中学，然后快上大学，快有压力了，20岁就完了嘛。父母不挣钱，父母帮助我们就完了，对，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什么，有的不仅想吃什么吃喝什么。他不吃呢，父母拿着东西在后边追着给吃，你知道都不吃呢。我告诉你多神奇啊！今天你到老了，谁管你啊？给你吃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人呢贪婪。你看，所以这个小故事说，上帝创造一个驴，他说你叫驴，要从早 到晚不停的工作，但你只能吃草，我给你50年的寿命。鲁豫一听说我从早到晚都工作还吃草，我活那么久干嘛？说我不要，我就20年算了，30年还给你，我不要。那么上帝要创造猴，他对猴说，你是猴，你在树上跳来跳去，做一些讨人开心的事啊、那你可以吃香蕉和水果，你可以活20年。猴就说，哎呀，我天天讨人家喜乐，这人是最难讨的，你知道吗？人今天喜欢你，明天就不喜欢你，后天还杀了你，还吃猴头猴脑。我不要那么久，我10年就好了，把那10年还给你啊、那么上帝又创造了狗 dog， 他说你必须忠实的替人看家啊，吃的是人剩的食物啊，我给你35年25年。狗就说，我天天吃剩饭，我活25年我不干，我10年就好了。那么神又创造了人，说你是人，不用做任何的事情，只需要睡觉吃饭玩耍就可以了，给你20年。人说太短了，天天玩我怎么能20年呢，对不对？干脆狗不要的，猴不要的，驴不要的，30年都给我吧，加到一起正好75岁。就像摩西所说的，人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这个正好75岁。所以人头20年玩，20年以后到50岁就跟驴一样的工作，知道吗？你想是不是跟驴一样的工作？然后呢，等到50岁以上呢，要儿子这个生孙子了，我们就像这个猴似的逗孙子乐啊。现在长老有这个经验，对不对？他阿门了。这个我跟你讲啊，孙子一乐，咱们比什么都乐。你让我扮演什么角色，我就扮演什么角色。所以老顽童，老顽童，在儿子媳妇面前不好意思，孙子面前啥都好意思。我告诉你，你不信，这太像了。我告诉你，然后最后老年的时候，吃儿女给的剩饭，给人家看家，做保姆还不给钱，然后还常常被抱怨，儿女吵架也因为你在这儿，烦了，老了，你知道吗？喘气都已经嘶嘶啦啦的了。然后长得也不那么帅了，过去高富帅，现在变成了又矮又穷啊，钱也被儿女花光了，给他念书了，给他娶媳妇了，给他买房，啥都没了，你最后啥都没了，最好留一点啊，有一天啥都没有别怪我没说啊，很可怜的。嗯，但是呢，当人我们聪明的人就不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常常形容说那个人呐，工作像驴一样的？我们东北人呢，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东北拉磨没有？东北拉磨碾那个米是靠什么？靠驴。啊，他为什么不靠牛？牛太慢了。他为什么不靠马？马太大了。那驴就是上帝创造的，就是拉磨正好，个头正好，而驴还有闷劲儿、驴劲儿。可是他驴有驴脾气，这驴不是太听话的。那人为了让他听话，人有一个绝招，你们知道什么绝招吗？眼睛蒙上，一蒙上他就乖。你这个东西很怪，你知道吗？眼睛蒙上以后呢，他就拉磨一圈一圈转，他永远以为他走直路，他以为他走的是直路，你知道吗？蒙上他一圈儿转，他转得很高兴，他就永远转啊转啊转。所以人像驴，盲目的一个盲，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就一圈儿圈转，一圈儿圈转，在原地踏步。啊，没有什么大的进步。所以我们想到说这个驴啊，这个瞎驴啊，圣经说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神呢，我们就跟蒙上眼睛那个驴是一样的，我们眼睛是盲的，没有见到神，我们的心是盲的，我们说没有神。很多人哪有神呢，弄不到朋友，常说你把神拿来让我看一看，你叫他过来让我看一看。这个就跟那个驴蒙着盲眼睛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你跟他说你在转圈呢，他不信。你说你的人生在转圈呢，你在原地转圈，你从来没有看到前面外边多大的世界，他不信。他说我这个就天天这么走，没有什么挡住我的，你看没有挡着嘛，对不对？我就在转，哪有挡住我的？我走得很顺利嘛，而且路我也走熟了，哪会高低我都知道，对不对？我们人生就按照人的经验这么走嘛。可是 我们不知道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是什么意思啊、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有智慧的心。我们往下看啊、有智慧的心。我们第二点，我们看第二点，智慧的人生就是数算我们的日子。第十一节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呢、啊、哎呀，我读这段的时候我是最感动的。主啊，求你指教我数算我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小的时候不会数算日子，小的时候盼赶紧长大。为什么？哇，我小时候长大就在学校里天天做作业，你看我爸妈都不做作业，多好，赶紧长大不做作业，对吧？第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赶紧长大谈恋爱呀。那小的时候老师不许谈恋爱，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大学有三不准，老兄你还记得吗？三不准，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不许谈恋爱。所以那这个律法就是这样子的，你不定还好，你一定大家翻翻去偏偏去违反它，这人的心理嘛。不许抽烟，哎，是烟什么滋味，为什么让不许抽呢？那就尝一尝就会了。当然上课不许抽，下了课偷着抽啊。不许喝酒，那酒什么滋味，看我爸喝的好像辣的东西，他怎么喝那么香呢？啊，我们刚开始喝第一口很辣，第二口就觉得不那么辣，第三口就觉得挺香，就上瘾了。你喝酒了，不许谈恋爱，为什么不许谈恋爱？那我们就试试吧，谈吧，一谈陷进去了，功课也忘了，啥都忘了，谈得昏天黑地的，你知道吗？就这样，你看这个律法呀，你不定还好，你一定他偏偏就违犯。你看小孩子也是，你今天拿回一盒很好的点心，你说你不要吃啊，等咱们圣诞节那天再打开，那惨了，我告诉你，他天天惦记那个东西，天天起来了看你不注意，我告诉你，他就去给你挑。律法，圣经说律法让我们知罪啊、但是不能使我们得救，恩典才能使我们得自由，救恩才能使我们得自由，基督的恩典使我们得真正的自由。所以律法不能使你得自由的，什么能使得自由？爱能使你得自由。这个美国有很多的律法我们都搞不清楚的啊、那你去学法律吧，你学法律你也学不完。你看美国的律师，我到美国律师办公室去过，他那一面墙全是大法的书籍，美国的法律各种各样的书籍他都不见得都学完，可是他遇到一个 case 没有办法，他就得翻那个书去查这个 case 该前面的案例是怎么解决的，这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不可能了解美国律法，可是你爱这个国家你就完全了律法，这个爱很重要。我们也不能够说把圣经每一条律法我们都搞那么清楚背下来，但是我们爱神我们就完成了神的律法，你们爱是主动的，爱的里边你可以完成律法。所以我们中国人呢爱比较啊，比较，我们比较什么呢？我们30岁呀、比学历啊，30岁之前我们比学历，你是哪一个大学毕业的，你学什么专业的。那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数理化的人呢很瞧不起我们这些学文学的学商业的或者学这个什么什么电脑的会计的，都觉得这都是一般人，真正有才华的人都学数学物理化学，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时代改变了，现在学 computer 呢赚钱多了，学数理化找不着工作，你知道吗？这世界变得有意思哈。啊，我们比我们哪个学校是北大的是清华的复旦的还是南京大学的，我们比啊，好像那个读了好的学校就高人一等，来到美国是哈佛的普林斯顿的还是耶鲁的，我们也比啊。30年前比学历，30年到50岁比什么？比工作的经历，50岁到80岁比什么？比病例。你得了高血压了，他胆固醇高了，他心脏病了，他什么？你看这句话说得很有意思，我们看这个，20岁啊，这句话写得很有哲理的，一个人写的，啊，这个看着挺好玩的。20岁后，故乡外地没什么不一样；30岁后，白天晚上没什么不一样；40岁后，有无学历没什么不一样；50岁后，是美是丑没什么不一样；60岁后，高官低没什么不一样，退休了嘛啊；70岁房大房小没什么不一样；80岁钱多钱少没什么不一样；90岁是男是女没什么不一样；100岁起不起床没什么不一样。 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人生无奈，对不对？我们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50多岁了，每个丑没什么不一样，对不对？我过去觉得小的时候我很在意别人说我长得好不好看，虚荣嘛，对不对？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黑。我们东北人很势利，你知道吗？你长得白，你不管你多丑，只要白就一白遮百丑。啊，我们家我大嫂啊，眼睛就像一条缝那么小。啊，我哥追她的时候，我哥那眼睛大大的，精神就长得黑。我哥就像就是后代不能黑，你也找个白的，家就想着我说他眼睛那么小，哥是白呀、啊。那我哥、啊、终于把这个白追到手，你知道，比我大哥大3岁，就要白大3岁也干。那、啊、我呢，就丑，小时候。最有一次，我外婆来我家，啊，看到我刚刚这个外边泥沟里滚回来嘛，也没怎么洗脸就开始写作业。外婆一看，哎呀，吓我一跳，这孩子哪儿来的？安哥拉呀，坦桑尼亚、赞比亚，不知道我哪儿来，就跟我妈说：“你这孩子怎么长这么丑啊？你没细看，我眼睛挺好看的，其实我嘴唇子也很好看的，我怎么就丑了呢？我挺方正的长的，怎么就丑了就黑嘛？这以后怎么办呢？长得丑和长得俊不都得长吗？有以后怎么办？你管得着吗？对不对？这老太太有先见之明啊，告诉我妈，你得存点钱，不管多苦，每个月存一点，将来城市里找不着媳妇儿，到农村500块钱能买一个。你说这个过去的老人了，不会讲话的，你说这个孩子心里多大伤害？你今天咱们父母能这么说话吗？父母看着孩子说你太好了，哇，上帝把你给我，你是最好的，我们都会这样说，孩子们觉得就是最好的了，对不对？你不能老说他坏嘛，你老说他坏，人家有自卑感，你知道吗？你比如说熊猫照相，他做了啊，他熊猫过生日，人说你许个愿嘛，他就有伤害嘛，内心有内伤，就需要做内在医治的，他就说我有两个愿望，第一个照一张彩色照片，第二个能够求医生把我黑眼圈治没了。其实你不知道，你这个黑白，你这个黑眼圈是最逗乐的，你知道吗？这是你的最大的特点。我今天黑就是最大特点，黑有什么不好呢？对不对？来到美国比我黑人多了，我在美国用圣经的话叫合乎中道，不白不黑，就在中间，这个是最好的。哎呀，小的时候，所以我们都不懂。你今天你多大年纪？我50岁，美个丑没什么不同。你60岁，你退休了，当多大官又有什么用？当然官越大，退休又反差越大，对不对？嗯，你看学历也是，当你到了退休的时候，学历也没有用了，没有意义了。房子我们今天都买大房子，啊，有一天我告诉你，当你老了，那大房子就变成你的负担。我告诉你，我到北加州，我有一个朋友。大房子700万，我住他家，我住2楼主卧房，2楼都是空的，为什么？两人膝盖有一个坏了，楼下有一个小房间，半个厕所，两人挤在楼下，上面全是空的，上不去了。那这大房子，我说你为什么不卖它呢？买一个主卧房的1楼的呢？住了20年了，有感情了，孩子们房间都在那留着。主卧房也空着，我去，我住主卧房，大家宽呐、啊，大呀，很神气。他俩一个小屋挤着，我下来我看这俩人真可怜，那可不可怜？你说这么大房子，你住那么一个小房间，那你还不如换一个 apartment 算了，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我们思考很多，你今天觉得好的东西，明天不见得好；你今天觉得有意义的，你去追求的，你花了很多精力追求的，明天你觉得是一个多余的累赘、浪费的。所以人生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得着。智慧的人生，智慧的人生。有一个年轻人呢，台大毕业以后呢，他就在美国一个著名的理工大学 MIT 来读这个他的博士，所以他就希望他是从中国台湾来的，他拿着单程机票，那个年代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啊，这个台湾人啊，都是叫单程机票 one way ticket， 你知道吗？家里父母没有钱给你买双程机票，也不让你回来，你就卖了猪了，卖了驴了，卖了牛了，给你买张机票，说到美国去发展，不许回来，要超过美国人，啊，他住的房子你要比他大3倍，啊，他开的汽车你要比他好，你才能够证明，给你老爸证明一下了。我们对父母都有这么，对儿女有这么一个期待， 结果这个人就拼命的努力，当他大学一毕业，他这个美国最好的朋友就结婚了，人家是贷款买了个房子，他存钱啊，中国人傻呀，存到40岁，终于职务也比那个美国人高了，人家去度假的他就工作，人家去谈恋爱的时候他就反正随便找一个就娶了啊，就完了，你知道，然后就是生几个孩子，买个大房子就行了，终于买了一个比他那美国同学大了3倍的房子，开了某地的奔驰。可是房子刚过户，他突然有天觉得不实，身体不舒服，到医院一检查，晚期胰脏癌。刚追思礼拜的时候，他同学去了，人家那房子贷款还没配完呢，人家就享受了30多年，他刚买了大房还没能住呢，晚期胰脏癌。很多人参加他的追思礼拜都摇头说，人生有什么意义啊，人生有什么意义，难道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生活吗？当我们拥有了我们已经有的，拥有了我们有的，我们最宝贵的生命却失去了。耶稣说，你们若赚了全世界赔掉了性命，有什么益处的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去换生命呢？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认识了真理，我们可以有一个智慧的心来教导我们如何去生活。那我们看圣经中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来过一个喜乐的人生，过一个喜乐的人生。所以摩西告诉我们说，摩西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我们看第三点，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到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你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的饱尝你的慈爱，好叫我们的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早早的饱尝他的慈爱。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想早早的饱尝，早早的认识救恩。我很羡慕我的儿女，他们很小就认识了救恩。我也很羡慕今天很多的年轻人，20-30岁就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这代人，我认识人快30岁了，奉献的时候都已经30多岁了，到神院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20多岁跟我们去读书啊，老修奉献的时候都50多岁了，到神院的大家都叫他修大哥了其他人都比他年轻。你看到早早的保障主的慈爱是真的是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他们的人生没有走过我们那么多弯路啊，那我们没有认识主，我们走很多很多的弯路，很多很多的弯路。我这些年在维吉尼亚这个地区也遇到一些在人生的晚年，不是晚年，人生的最危险的时候来认识神的人，比如说得了癌症。我发现很多人，我们向他这些邻居，我们向他传福音呢，他们不见得来教会的，可是很多一得了癌症立刻就找我，通过教会的弟兄姊妹找到我。为什么呢？他要人生的答案，他要知道自己去哪里。那我们当然给他传福音，我们当然给他们施洗，我们当然为他们祷告，求神医治他。有的神医治了，有的神没有医治就走了。那我们走了几位，我们给他举行追思礼拜去看他望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句话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使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让我们早早的饱尝你的慈爱，好让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为什么不早早的呢？我记得那一年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台湾的弟兄，可能你们都忘了我们在那个维也纳那个 Baptist Church 那个大教堂，每次他太太把他推到第一排，他坐着轮椅来到前面坐在那里，就在我们教会待了半年就走了，就被主接走了。信主多年，30年没来过教会，在台湾就受洗了，台湾就受洗了。哎呀，真的是受洗完了就来到美国，就读了毕业以后，博士毕业以后就在通用汽车公司工作，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公司的 Vice President 副总裁，有很多的发明。我到他家的时候，墙上都是那个他的那些奖状奖杯他有很多跟汽车有关系，我们也用过他的发明，其中有一个叫 Airbag， 就你开车砰就出车祸打你脸那个东西有的说，那天我跟他讨论，你设计重了点，有人脸给打肿了，说轻了不行，轻了就死了，肿点没关系，肿了过一天就消了，命活了。所以他设计的，他认为是正好的，他是参加这个设计的，得过专利的，得过专利的。每一次听我讲到，但是他就流眼泪， 流眼泪。走的时候，每一次我都必然走到他轮椅前面为他祷告。最后他在医院里，在那翻翻，在医院里边不行了。我去新加坡要布道之前，他太太打电话说：“牧师来看看他，他昏迷三天了，不能说话。”医生说：“这一两天就走了。”我就去了。哎，感谢主，我跟岳教一起去的。啊、还有谁？好像三个人，啊，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啊，我们给他唱《奇恩典》。啊，我们唱《你知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们给他唱诗歌，他也。我不知道他听见听不见，反正他已经昏迷了。可是我们唱诗歌还没等唱完呢，我以为唱诗歌祷告我就走了，醒了，医生吓一跳，说：“哎，这个三天了，没醒。”这个牧师一来醒了，看来要跟你说很重要的关于属灵的话。你看到没有？我去了，哎呀，他一醒了说：“哎呀，睡了一觉，啊，刚才我去天堂。”你把我也吓一跳。那我就问他怎么样啊？好啊，牧师啊，美好无比。真的，我说你是说摸摸头还烧着呢是吧？哎，清醒啊，没有再那么清醒的。我说，他说我做了个梦，我觉得人生啊这60年就是一场梦。哎，我刚才看到那几分钟的事情是真实的。你看这是很有意思，保罗怎么说？我们眼睛所见的是虚幻，眼睛没见的是真实的。我们都不相信，那这个人要死了，那个时候他就相信。然后呢，我就跟他谈呢，他就说：“牧师啊，我这个趁我还清楚，我跟你讲两件事情，啊，希望你帮我做。第一件事情，告诉弟兄姊妹，早早的饱尝他的慈爱。”他说：“我最后悔的就是我信主30多年了，没有来过教会做礼拜来敬拜神。可是在我得了肝癌晚期肝癌最后这半年，我每个礼拜我的太太推我去教会，都是我最喜乐的那一天。”最给我盼望，最给我安慰的，我为什么不20多岁就去呢？如果我去，我这是不是我这一生中能够更多的经历这种喜乐？说不定我也知道怎么来把我的人生顺序做一个安排，说不定我能够活更长的时间来敬拜我的神。你看到没有？那个时候才明白，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第二点，牧师啊，他说我希望你来给我主持我的追思礼拜。我说这没问题，这责无旁贷嘛，因为你也没去过别的教会，你就我们教会是你第一次来，那我就给你主持追思礼拜吧。有什么想法你说，没有想法随便你来主持好。但是我说我得有个要求跟你说。他说你什么要求啊？你看我还能做到什么？你跟我太太说吧，我那时候都已经走了嘛，对不对？我说我跟你说，我不能跟他说，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说你必须等我回来，我去新加坡一个月呢，我得从新加坡回来你才能走，你走早了我不行啊，都得找别的牧师了，我就不行了。哇，他说好，我们俩握了个手，他就等了一个月。在我那天早晨从新加坡回来凌晨3点钟，他被主接走。第三天我在 Fairfax， 就是我们那个 Broadcar Road 的那个墓地给他举行追思礼拜。你知道 Broadcar Road， 你们去过那个墓地吧？那个墓地那个大的那个掐破特别大，能坐500人差不多，那天满的，我们教会很多弟兄没去除外，大概有200-300美国人都从底特律飞过来的。这个人在这公司里边做了大的贡献，那这个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给他很大的一个荣耀，那些公司的主管都坐飞机专门过来参加他的追思礼拜。那天我讲到，我就讲了诗篇90篇，因为是他告诉我的，要早早饱尝主的慈爱。那天我跟这些高管，这些美国的高管说，我相信你们这里很多的基督徒，我也相信你们这里很多跟他一样的基督徒，到了最后才知道神多么重要，没有好好的去敬拜他，没有好好的荣耀他，没有好好的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就为这世界拼拼拼拼。有一天我们看到，当我们生命失去的时候，当我们要到主面去见主的时候，我们啥都没有，我们没有任何东西拿到主的面前可以荣耀的。说主，你看，你把你今天世界一切给主说，主你看，主都在他眼中如粪土一样。说你主，你看我带的灵魂，我带了多少人得救，我建造了小组，我开放了我的家庭，我使在得疾病的靠着你的给他的恩典和力量
成长起来，
啊，
我使那些夫妻关系破碎的和好了，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圣灵的能力。
神说：“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我和你一同坐席。”
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在马可福音我读到了耶稣的一天，你看耶稣也是忙碌的，但他为什么忙碌呢？你看这个完全不一样。耶稣，马可福音第一章，从16节一直到34节，就讲了耶稣一天忙什么，那一天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中撒网，就呼召他们跟从我，我让你们得人如得鱼。那么这第一件事，早晨起来呼召了安德烈，呼召了这个彼得，所以两个人就还有雅各和约翰，呼召了四个人。那天呼召了四个最重要的门徒，对不对？彼得、安德烈哥俩，雅各、约翰哥俩，四个都是打鱼的。耶稣呼召，然后耶稣就去了加百农。到了加百农，我不知道这个加利利湖离加百农有多远，大概不是特别远，几十里路总有。耶稣走过去的，对不对？走到那以后，耶稣到了会堂，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你看，这第二件事，在会堂教训人，讲道，就是讲道嘛。然后呢，第三件事，我们看到在会堂有一个人被鬼附了。喊叫耶稣说：“拿撒勒耶稣，我与你什么相干呢？你来灭我们！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耶稣就把这鬼赶出去了。赶鬼是挺累的，我告诉你，我赶过鬼，赶得最后累得要死，你知道吗？这个你到亚洲去宣教，你会看到被鬼附的人来到教会，怪怪的，你就得去给他赶呢。那赶鬼是需要灵力的力量，赶的时候不觉得怎么累，哇，得胜了，很喜乐，赶出去。晚上睡觉的时候啥都不知道了，躺下就呼呼就睡着了，累得要死。你看耶稣赶鬼，赶完鬼以后呢，耶稣满以为这事过去了，从那个会堂里一出来，你现在又接二连三出现什么事。一出会堂，雅各、约翰他们就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病了，彼得的老丈母娘发了热病，那耶稣呢又给他医治，那他又热病过去了。那么一天过去以后，耶稣走到哪里？退到山上去灵修祷告。这是耶稣一天的生活，他有目的，他有目标，非常的清楚，就是服侍人，帮助人，医治人，让人得救恩。所以你看耶稣也忙，可是他不管他怎么忙，当他晚上的时候，他要退到山上去灵修，向父神祷告，从父神那里支取更大的力量。你看到没有，他立刻灵修。然后第二天呢，也告诉我们说天还没有亮，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祷告。我们看到，感谢主啊，这是我们生命的主，说不管我们今天怎么忙碌，为神忙碌的事情你都存到天上。我觉得我们存款呢要 balance，我们大家存款也在存，我们做家庭计划。可是你能不能说，在新的一年，我在天上也存一些呢？我们不仅在地上银行里存我们得的数字，我们在天国的上帝的生命册里边存我们要做的，你要做的一切，教会可能都不见得知道，或者教会也不见得都大家都知道，可是上帝是一定是知道的，不管我们做多做少。上帝都喜悦我们为他做，所以不管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忙碌的人生，但是我们有一个永生的主，他是让我们得生命的主，他告诉了我们我们面对的危险，也告诉我们我们该有的态度。他说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你得生命，并且得什么更丰盛的生命。我盼望在新的一年弟兄姊妹都能够得更丰盛的生命。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圣经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在乎平静安稳。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从主那里重新得力，你们在新的一年校正我们人生的方向，活出更精彩的讨主喜悦的人生。我们来唱一首诗歌。